回到银行主义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，第五节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和拿撒路，听见拿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然后第十五节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一节，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然后第三十二节，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脚前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然后第四十节，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得看见神的荣耀吗？”第四十三节，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抱着手巾。耶稣抱着手巾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将他葬。”好，我想我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这个第二组的神迹，就是大臣的儿子要死了，结果没有死。然后呢，拉撒路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，他虽然死了，却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两组的神迹是一对，是彼此对应的。那么他因为是第二组，所以和第一组相比呢，第一组是给我们看见神迹是把我们从灵带到灵。那正是因为我们是灵，正是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，所以现在我们是怎么生存的？就像一个婴孩子，婴孩能够生存，因为他的智商根本就是零，他凭着他自己不能够生存。所以医生一定要问说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会不会哭？一个不会哭的，他是不可能生存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哭乃是生存的一个基本的本领。那么祷告也是基督徒基本的本领。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神迹发生的话，和我们祷告当然发生关系。那么大臣的儿子祷告说，求你到下去，我的儿子就好，就要摸，就要有手按在他身上，我的儿子就好了。那我们说过，主听他的祷告，哎，病好了。但主没有听他的祷告，因为主没有下去。那么这个拉撒路故事也是这样，拉撒路故事，这个他们打发人去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当然不需要再说什么，主一定要医治他的病。如果主医治拉撒路是天经地义的，好像因为主爱他们，现在主欠他们。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祷告，主不欠我们的，其实主没有欠我们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只要主爱我们，主非救我们，非医治我们不可，主是完全欠我们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主后来听了祷告，没有错。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，可是主没有听他们的和主来迟了。我说过，急惊风就碰到慢郎中，我们主是最大的医生，这个医生是故意迟到的，所以你怎么解释他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其实呢，在整个神迹产生的过程里面，有两步，最后一步还是在我们环境上产生的神迹。我们本来要死了没有死，本来遇见苦难结果没有遇见苦难。好，这个是神在环境上改变了我们的环境。但是其实从这个第二组的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见说， 其实呢，在整个神的步骤里，神工经我们的主工作的步骤里面，在我们身上，他要我们祷告，他要我们借着祷告能经历主的同在，能够看见主是听祷告的主，这些都是对的。但同时呢，借着祷告，主在开始改变我们工作。所以事实上，在主的你看见主医治好了大臣的儿子也好，拉撒路也好，你看这是工作。但这个工作远容易的太多了，最难的工作是什么？最难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个祷告的人能够改变。所以这个需要主的工作。所以不只是我们的病得医治，这是神迹，我们这人改变更是个神迹。所以你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得出来，在第二组的里面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讯息很清楚呀。我们主其实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难？但是为什么用整章的圣经十一章？所以十一章给我们看见说，主最少最少最少，你看主最少最少，你看见在四个人身上，在四个人身上工作的最少。我用最小啊，其实比这要多。第一当然是拉撒路，你看见很清楚的，主爱拉撒路，结果呢，哎，你看见主故意停留两天。那么这个当然也叫马大受试验，也叫玛利亚受试验。所以你看，不光是拉撒路主要改变他，主要在他身上做一个工作，因为你看拉撒路是最清楚，拉撒路当然盼望。我的姐姐们打发人去了，主一定就来了。等了半天，他等不到主，还等不到主，他就走了。你看，这是拉撒路觉的风格。拉撒路最能够最有这个感觉的，因为这个不是马大病，也不是玛利亚病，这是拉撒路病。如果神爱素来爱，甚至说神主耶稣素来爱马大妹子，还有拉撒路。如果这个爱是真的话，那一定是千万火急。然后一下子就在身边，他只要看见主耶稣的身影，拉撒路就知道有救了。他等了四天，等了几天我不知道，但是最后你看见说他们没有等到我们的主，这是拉撒路。但是不止拉撒路，还有马大和玛利亚。马大当然也是指望主耶稣能够找到，玛利亚也是指望主耶稣能够找到。所以你看，在整个的故事里面，最后的工作是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但这个以前，你看见主要改变拉撒路，主要改变马大，主要改变玛利亚，要在他们身上抢先产生一个神迹。那么不止如此，现在又加上了多马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主对多马怎么说呢？主对多马还有其他人都怎么说？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。他说拉撒路死了，为什么拉撒路死了？我故意多住了两天，所以拉撒路死了，我不在那里。如果我早动身，我一定会在那里，但是我不在那里，我没有在那里，我就欢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爱吗？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与主之间的争执。我们觉得主爱我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这个是一定这样做的，所以后来完全不照着我们所做的，有的人就灰心了，有的人就失望了。有的人就觉得对主的爱就产生疑问了。其实这个怎么，主人就是爱，没有错的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一厢情愿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这样爱我，他一定要这样这样这样，不是，主爱你，所以他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。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工作，没有经过这些经历的话，那个怎么，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做中心。祷告应该是完全看主怎么做，对不对？完全看主怎么做。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在背后我们拖了尾巴，你要找这个方法来听我。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我们难处。所以你看，主就不能不在玛利亚身上做，主也不能不在马大身上做。那么更重要的，我们说就在那个时候，就特别对马大跟不是更对多马还有其他人的头，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。那主能欢喜下去吗？拉撒路死了他能欢喜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人都误会我们的主。后来为什么我们的主哭了呢？没有人认识我们的主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误会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不能不哭。 耶稣哭了是全本圣经的最短的一句圣经节。那一段圣经节我们常常误会，我们说哦，我们主这个爱马爱拉撒路，他为他哭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对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在这个背后最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不只是多马误会他，不只是马大误会他，不是玛利亚误会他，连那些这个犹太人也误会他。你看这个人爱他何等的恳切，如果他爱他的话，他能叫他不死吗？他能叫瞎眼的看见，难道他不能叫他不死吗？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看，他们都承认主的智能力，但他们觉得主差了一点，主的智慧就差了一点，主的 IQ 就差了，就短了那么一截，这是他们的感觉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看，难道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所以就是什么？这些人承认主耶稣的能力没有错，他为什么能叫这个人不死呢？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，好像我们主就差那么半点，美中不足。他来了，但他来迟了。所以就是你想想看，今天这是人对于主的观念。你想让主今天在我们中间，主在我们上带领我们，你看看他今天不是等于被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包围，被多马这些人包围了吗？主在他们中间，主也行了许多神迹，但这些人都是以自己做中心的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们跟我们要到处，当然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如果我们祷告来祷告去，我们这个人还是自己做中心的，我们还是没有受过主的教导，没有受过主的开启。丁子美不错，你可以有很多的神迹，这个人没有改变。所以丁子美有很多人都可以做见证，主做了这个，主做了那个，主行了这个神迹，主行那个神迹，但你看看他，你和他接触一下，你一点都不感觉到基督在，你一点都不感觉主在他上做了一些什么，还是那么刚硬，还是那么原封不动，还是那么顽固俗化。弟兄姊妹，你没办法，因为你把这个拿去，你把他骄傲拿走了嘛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你把骄傲拿走的，不能。所以根据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说，今天的人是最难办的，所有神迹里面我们是最难的，要叫我们这个人磨成神儿子形象是最难的，这需要主的神迹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就在我们周遭的需要里面，我们许多的祷告，我们有许多在主面前清楚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主一面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仍旧爱我们，他仍旧成全我们，但另一面就不听我们祷告，幸好他不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我们就在主面前受了教训，这样我们就受了教导，这样我们就柔软了，这样我们这个就谦卑了，那么这样我们就跟从前不一样。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明显在最后主的工作什么？主最后的一个工作最关键性的，你要了半天不是要拉撒路好了，拉撒路好了，拉撒路治好了，这是工作。但是就是怎么？如果主光做工作不需要整张的圣经，不需要，但是为什么有这一张的圣经呢？你看见，因为马大还没有长大，玛利亚还没有成熟，拉撒路还生色还，连多马也是如此。那多马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最像的科学家里面，你看见他是很，他完全用他的理性，完全用他的逻辑，他一点说的没有错。因为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他们躲在哪里？他们在哪？他们其实隐藏在约旦河的波旦里面。他为什么到约旦河的波旦？你若去读约翰福音，很清楚嘛。有的人要杀我们的主嘛？那么好了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个时候是主我们的主最后的半年，最后的180天。所以这最后180天，我们的主在哪？当然是在约旦河外的波旦。在约旦河外的波旦里有，约旦河外的波旦应该是约旦河外，就是最后188天，180天在约旦河外没有错，这是根据路加福音一路上。从约旦河的伯大尼，然后一直往南下，那么等到快到死海附近那个地方的比利亚 Perea， 我想您在座有的人可能是读这个四福音和忏，如果你比较一般的和尚，你慢慢就不懂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你普通所买的和尚都是老掉牙的和尚，那是好久好久以前。那么最近50年在考古上有很多很多的发现，那所以许多读圣经的人以为说约旦河外伯南就在比利亚，这是错，我们已经说过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清楚嘛，如果约旦河外如果是在比利亚的话，是在那个狐狸的范围里面，那个狐狸就叫做就是希律，就是大希律的儿子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果有人要杀他，他在隐藏起来的话，那当然他不是在死海附近，他当然是在靠近巴山，就是我们说我今天格兰高的，在叙利亚南边。那么你知道有一条支流叫做雅穆河支流，那么雅穆河支流你慢慢往东走，然后你发现哎，那个附近的地形啊，就你可以藏在里面，那个其实就是以利亚当时的基利西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就晓得说，哎，他们那个时候就隐藏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因为你既然到了约旦河的伯达，当然你就要躲去这些逼迫，躲去这些危难。所以主告诉那些受逼迫的这些门徒们，那么人如果逼迫你们的话，你们可以从这个城跑到那个城。这是主的命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证明现在呢没有错，这个我们主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明明知道耶路撒冷，因为后来你就知道嘛。对于门徒来讲，如果你想到自身的安危的话，当然他们不应该去嘛。我们主有没有想到安危？不是，他是不是因为安危才待了2天？不是，因为2天他还是去的嘛。所以主根本没有以性命为念，没有。但是反而他周围的人不是，周围的人他第一个不知道主耶稣多停了2天，他们也不知道主男主没死，也不知道拉撒路死了，就是后来故事主告诉他们的。然后他们才知道说，主对他们说，我们现在可以往他那里去吗？你记得，但是以前那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地去吗？再往犹太，可见我们从犹太地回来的，我们是因为要躲避这些苦难，躲避别人的追击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曾经去过犹太，就为什么又回来？因为犹太太危险了，犹太有人要捉拿我们的主。因为时候没有到，主就隐藏起来了。所以主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地了。那么对门徒们来讲，他们很清楚，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嘛。他的逻辑就是，我们来到这里，就是我们去的犹太不安全，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，你又把我们带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还提醒我们，因为我们主不太清楚。所以他们就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你还往那里去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在主到底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，是不是完全被这个来支配的？不是。他怎么说呢？他是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知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；若在黑夜走路，就不跌倒，因为没有光。所以说了这话，就对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可见你看见了，为什么现在走路呢？为什么现在要走路呢？因为那是白天，要趁着白天的时候，看有一条路要走。你走的这个结果呢，那拉撒路病要得到医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是抓住每一个时间，他知道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，但是这个就执着人看见世上的光。我们的主就是世上的光，所以我们主还在世上的时候，那就是这里所说的白天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已经没有多少日子，他知道他要很快就要完成什么职业，他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完成，所以他从来不以性命为念，他乃是根据什么职业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太阳下山，就是什么时候他钉十字架的时候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我们的主就告诉门徒们说，那么拉撒路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所以就才让他们知道主为什么要往那里去，因为拉撒路睡了，所以我们就来叫醒他。所以这条路，这个四天的路是一定要走，这个道路一定要走的，那么所以他说我去叫醒他。那么当然门徒们他们搞不清楚的，他们若睡了就变好了。那么然后主耶稣提醒他们说，他就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是死，因为他们以为是照常睡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明显。当然我们说这一章讲的死而复活，最后当然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个死是很大的问题。这里的死也是实实在在的，因为亚当犯罪以后，死就从这里就进到了这个世界。所以拉撒路会死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人堕落以后的形象。可是呢，弟兄姊妹，对于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的死乃是我们睡的，所以我们的主要唤醒我们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是主唤醒我们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今天死了，结果呢，我们乃是等候复活。那么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唤醒，把我们叫醒。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。那么主借着这个给我们，主借着这个给格林看见说，他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结果他就把拉撒路叫醒了。所以借着这件事情，当然没有疑问的，拉撒路的复活就是指着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说的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很重要的教训。那么这个教训的重点，当然主要是为了他的门徒们。第一个，给他们门徒看见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在主里睡的。不过他们不明白，所以他就用常人的话、懂得的话，就是他死了。其实所有圣徒的死，都是睡在主的怀里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我们要得着安慰，因着我们睡在主的怀里，所以我们只是经过死因的诱惑。我们没有经过死因的诱惑，我们没有经过死亡的诱惑。死因跟死亡不一样，死因是死亡的阴影，所以死亡的诱惑和死亡阴影的诱惑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经过那个诱惑，那个蛊是什么蛊呢？是死亡的阴影的蛊，不是死亡的蛊。那么狗会伤人，但是狗的影子不会伤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只有我们主耶稣是经过死亡的诱惑，他从死里出来的。所以因着他为我们所完全的救恩，所以今天我们最多是经过死亡的阴影的诱惑，所以我们也不怕遭害，因为我们一定要从诱惑里面出来。从诱惑里出来，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要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段圣经当然这个神迹的背后有一个很基本的教训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人，因为你讲的病从哪儿？病当从罪来的。那为什么一个人会死？会死的人为什么一个人会病？就是在死以前人会软弱，那么当然也会病。所以每一个病都提醒我们说，我们是往一个方向走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走人生总是走一条路，我们总是往一个方向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问题就是今天如果拉撒路马大跟玛利亚求向主祷告，你所爱人病了，当然如果他听见主说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得荣，就是这病最终是不至于死的，就这个意思，乃是为神的荣耀。所以在一般的感觉里，把马大跟玛利亚感觉，那么主一定叫他不死。这个祷告基本的目的当然叫他不死，因为反正人都要一死，那么如果反正一定死，和你祷告了，所以就证明说为什么祷告当然对于主很大的期待就是不死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，一面我们主要交代，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看见到底一个基督徒对死的观念是什么，对死的看法是什么，那么 就没有说拉萨路死，他说我们的朋友拉萨路死了，我去叫醒他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。我们今天在地上，虽然我们暂时歇了劳苦，但是有一天呢，主要叫醒我们。那么我们乃是在主里睡了，所以这个背后当然有这个神的教训在里面。那么这个不光对马大、玛利亚是个教训，对于门徒们也是这样。因为门徒们呢，就是说，你难道你这个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哪里去吗？所以等到呢，主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。所以主单言了两天，意思就是说他因为工作还没做完，他要在多马这件事上工作，然后他要在马大、玛利亚、拉萨路身上工作，因为一直等到他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，然后他就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在这个神迹的背后，其实好几个神迹。你看见，如果马大能改变是个神迹，玛利亚是一个神迹，拉萨路是，多马也是。所以主才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所以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。他欢喜为什么？是为了你们，好叫你们能够相信。所以在这个情形下，那么多马他们能不能相信？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很清楚的。许多时候，一些的环境我们不明白，许多时候一切所发生的事我们其实很不清楚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相信主的爱，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那么主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这样做，因为他是，或者这样做，就正是因为主爱我们，所以主这样做。所以主另外就刻意多待了两天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觉得如果你爱拉萨路的话，你应该就提早千万我去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与主争取的地方。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面还有争取，我们不是在能力上有争取，不，我们在方法上，我们在这个细节上我们有了争取。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主人你要行神迹，否则就不必行了，否则神迹没有意义的。但是就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神迹才是有意义的。所以这就是他们信心受了很严重的考验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多待了两天的目的是叫你们可以相信。本来你们不会信，但是我多待两天你们能相信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多吗？在这个功课上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他们要学一功课。你看见我们的主没有迟到，幸好主迟到了，幸好主没有听马大、玛利亚的话，幸好主没有听多马的祷告，没有接受这些人的建议。如果接受这些建议的话，那么这些神迹根本不会发生。所以在这里你看有几个门徒在他的脚下，一个多马，还有他随身的门徒，再加上马大、玛利亚跟拉萨路。要不要忘记了，严格说的这是主升天以前，他不是带到这个根据路加告诉我们带到这个伯大尼的罪内，然后主就升天。所以可见主升天的时候是脸朝着他的门徒，就这些门徒，还有就是伯大尼三个人，然后他升到天上去。所以他有一天将来他回来也是这样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，我一切都在主的掌握中，一切都是在乎主的旨意，他们不会错。反而现在你看见是门徒错，反而你看见是多马错，反而你看见是玛利亚错，马索他们都能错，因为主又多等了几天。那么那个圣经说多马又称为迪突马，就对同坐门徒的时候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所以他们就看得出来，我们无奈的很，我们看样子一定要死，我们就和他同死。所以他能够想那么大的灾难，就后这个能够那么有把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人都是很自义的，这些人都是因为跟主很久了嘛。你看，本来你没有跟随主，很谦卑，什么也不懂。现在你跟随主，稍微懂一点神的旨意，这个那个，然后你就很有主张，很有看法。 所以你碰到这些门徒呢，今天这些跟随主的人，他们我们常常觉得跟随主要受很多的苦，但是其实呢，是我们主在那受苦。看见他们的看法，他们的意见就是和我们的主相左，就是和我们主不一样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主要教导他们。所以等到他到拉萨路坟墓那里已经四天了。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，根据犹太人的习惯，他们的想法就是，当一个人死了以后，在四天之内，灵魂可以随时回到身体，那四天以后，那就是不能吸回来了，那是肯定是的，已经到了绝望了，那不可能再回来了。所以是根据这个信念，每个犹太人都这么想的。那么我们的主当然就根据他们的习惯，就刻意，当他到的时候，他知道说拉萨路的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，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是已经完全到了尽头，拉萨路不是死了，而是死透了。如果没有死透，他随时灵魂可以回来，因为死透了是完全的绝望。那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许多的神迹的发生是因为完全绝望的缘故。我们还神迹没有发生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绝望，我们还有一线的希望。还一丝丝的盼望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还一丝丝的盼望。那么这一回，等到他迟到了，他知道拉萨路已经在里已经四天了，所以在所有人的感觉里面都知道拉萨路是真的，拉萨路是不是还有复苏，不可能，他完全死透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才开始他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常常会失望。但是呢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还没有绝望，但在这件事情上你看很清楚的，主是要听他们的祷告。但是现在你看，在所谓犹太人心中，拉萨路马大也好，玛利亚也好，还有这些朋友也好，多玛呀，他们知道如果拉萨路在坟墓里四天了，当然是没有希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才知道等到他到拉萨路面，等到他到了石头面前，那么然后说你们把石头挪开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的命令，主说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那如果我们顺服主，他就挪开就完了。结果现在谁来拦住的？是马大去拦住的。稀奇不稀奇？马大明明要主听他的祷告，结果谁拦住了我们主听他祷告的？是马大。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，每次你来到主面前祷告，你知道今天主不是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主要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谁拦阻的？是我们拦阻的，是我们拦阻。所以每次我们到礼拜二也好，不管哪一天，如果大家有祷告聚会的话，我们常常说我没有为这个弟兄姊妹祷告，我觉得弟兄姊妹应该都问一句话：你今天把这个负担提出来，你告诉我应该怎样祷告？你说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说这样祷告，我们已经等于吩咐主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了，很清楚了。我们从来不问到底说主的旨意是什么，主到底在这件事要叫我们怎么祷告，我们从来没有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处，我们太能干了，早在一起祷告聚会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能干，每一个人都懂得主非听不可。你看见，如果主今天不听到，我们一定非跌倒不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主今天给你看见说，主明现在就要把石头打，石头一打开，拉萨路就从死里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个主要答应的那个前一刹那，是谁拦阻？是祷告的拦阻的。所以迟早一天我们要看见说，许多时候主不听我们祷告，那个难处在哪里？就是我们这个祷告的人。所以每次祷告就不是来祷告，每次来到祷告就你要问说，主啊，我今天来到这里祷告，会不会我就是拦住你的？因为马大就是个例子，你看马大就是个例子，明明现在拉萨路要出来了，然后呢他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已经臭了，难道主不知道他臭了吗？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， 你看见他讲的一句话一点都没有错，但他这句话讲的意思你不必了，不必多此一举了，你何必呢？已经跳了嘛，那个已经死了嘛，那么你这个已经四天了嘛，你还做什么？不必做了嘛。但这个时候主怎么说？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能看见神的荣耀。这个话在约旦河伯大帝已经对送信的人说过了，已经让他们转告玛利亚、马大呀。那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就是那个说过，你若信，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现在问题，你到底信不信？那这证明你不相信嘛。所以你说我们凭着信心祷告，什么叫凭信心祷告？你说什么叫信心祷告？你满了意见，你满了改变，你满了话，这叫信心吗？信心是没有你的意见，你就被主的话充满，这个才叫信心吗？如果你们相信的话，你们要看见神的荣耀。那现在你们反而不相信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你会拦住？为什么你会对提醒主？主还要我们提醒吗？就是主还需要我们做他的参谋吗？主啊，你现在毕竟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主只好叹一口气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比看见神的荣耀。但是为什么你不信呢？所以你看见最后这里给我们看见马大的问题，什么是信？他不相信。那多马也这样，多马为什么主说我没有在那里欢喜？这是因为你们有好像你们相信。所以一个祷告如果没有相信，如果你来祷告，你就根本不相信，你要主祷告怎么主怎么听你，主怎么听你？你如果相信，你就要看见神的荣耀。但问题有什么不相信的？所以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说，多马在什么地方主都是主，但是等到主要把石头打开滚开的时候，你看见谁做主啊？你看谁在这打岔这件事情？我们祷告都是承认，你看看，当然主是主嘛。可是你看看马大就能够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我再说一个字，主耶稣到了，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死了，他知道，他不需要马大去提醒他，他也知道他臭了，但是他也知道他死了，但是我们主更后的就是明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看见这因救主迟到了，那现在慢慢的就把里面的光景就显出来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好些人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和他们兄弟，要安慰他们。然后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他就出去迎接他们。你看见马大很多地方呢，感觉比一个女人快得多，比一个玛利亚快得多。你看弄了半天，玛利亚很爱主，不错。但是呢，从有一句许多的反应，那的确马大比玛利亚灵光多，马大的确把玛利亚迅速的多。但是呢，你看见你如果去迎接主，那么这个马大就一见到主就说，主啊，你如果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并不死。所以第一句话就是你迟到了，如果你早一点到这里的，我兄弟一定不死。但你看我的兄弟已经死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他们觉得如果主爱我，你应该来了。所以这就证明当初他对主有希望有盼望，结果他们失望了。你看见吗？许多时候祷告我们有希望的，结果如果主不按着我们的意思做的话，我们的祷告就我们后来的抱怨就像马大一样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不死。好了，你看看他一个人完全被他自己充满的时候，你听听下面的对话，下面的确和主之间有一段对话，为什么圣经把它记录下来？这就给我们看一个马大，我们每个人都是马大，伺候主没有话说，爱主的心没有话说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最难的就是我们完全被自己充满了，我们完全被我们自己的想法，被我们自己的主张充满。所以我们才很有把握说主啊你迟到。今天我们能够对主说主啊你迟到了吗？不能。我们主都是刚刚好，我们主都是没有做一件错事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的尝试里面主是迟到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分明我的儿子，分明我的弟弟是死了，如果弟弟是死了，主一定是迟到了。但如果主爱我，他应该早到，结果现在呢，主如果迟到了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主的爱有瑕疵，证明主的爱不是那么完全的。 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谁的呢？就是马大人。但在主要真的要拿手从死里复活以前，你看见我们主还是要帮助马大人，所以他就然后他下面接着说，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马大太属灵了，在主面前都能表现那么属灵，所以这就是很悲哀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个人爱主不错，一个人追求可以不错，但是不能够像马大这样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一面说主啊，你若不早在这里，我生命必不死。那么但是现在他自己会转弯的，他会转弯。那么就是现在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谁求什么，谁也必赐给你。他这句话讲的没有讲出，如果他讲这句话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的话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现在向谁求什么，那么好了，如果你向谁求他从死里复活，我的兄弟并不复活嘛。但他的字典在那个时候他脑海里面没有复活这个意思，没有。那如果没有复活，人已经死了，那么你在也没有复活这件事，这句话不等于白说吗？你看，有很多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懂得很多属灵道理，讲道理都这样的道理，你这个完全说等于没有说。所以现在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。那么神现在能求什么？主耶稣能求什么？现在神能够赐给他什么？那当然后来我们的主求了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他在他这个他们举目望天，他说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尤其是马大，那圣经没有说尤其是马大，是我加上去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因为这句话明明是马大说的，马大说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他现在真的向神求了。但是我要问就是马大这样说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到他的兄弟从死里复活？没有，他没有这个话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。但是我们的主有没有？主当然是有啊，没有错啊。现在我们主没有迟到啊，就算迟到了，我向神求什么？迟到等于他死了。那么现在如果向神求什么，神也赐给我，那一定从死里复活嘛？这个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但是玛利亚就是看不见，玛利亚就是不懂。就是他以为他懂，他知道你不懂。然后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然复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你兄弟必然复活，这是我们的主对吗？很清楚啊，我们的主心中现在很清楚的一幅图画，没有错，已经迟了，但是没有迟。因为如果我向神求什么，神也赐给我，他当然你的兄弟必然复活。根据你所说的，你的兄弟必然复活。那马大说：“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你看，完全鸡飞鸭讲。你看看现在，你看我们的主碰到马大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他都要讲复活。主说，主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兄弟必然复活。那当然了，这就是神的主要做的事嘛。但是马大说：“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。”你看马大是个神学家，马大不知道哪个神学院毕业，他对于神学道理真的讲得很清楚的很。他不是像新派的时候不相信复活，没有，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不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主的意思跟他的意思不知道有多远，差得有多远。然后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主在这里不要忘了，在原文不是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原文是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现在就是生命，我现在就是复活。在马大的感觉里面，好了，已经完了，这个墓已经谢幕了，这个已经没有戏唱了。我相信我有一天还会见到我的兄弟，那是末日的时候，不是现在。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，他觉得已经完了，主根本就没有答应这个祷告。你看见吗？他已经高高下的不必说了，但是主提醒他说：“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句话马大懂不懂呢？ 你下面好像有种，他说主啊，是的，你看他还讲是的，他们说 no， 那不好，彼得就不是，彼得会糊涂的，就是 no no， 他说不是，你看主不是要他去吃那个不洁净那个，给他看那个不洁净东西意象吗？那彼得就说 no no， 你看他不是，所以他说的嘴巴话都是对的，你看见吗？马大对马大说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就是那要临到世界，就是有一天你还要回来的，到那天我们都要复活。所以从头到尾你看见说马大是个道道地地的准确的神学家，他的神学观念，他的神学认识，他圣经这个福音真理基本的常识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问题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东西充满了他，弟兄姊妹，他眼睛看不见，他不知道说主现在就要做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主要马大学什么功课？什么叫相信？死不需要相信，死每个人都相信。真正相信的，你要相信死而复活。所以就是每次相信的内容一定是死而复活。有的人说，只要一个人受浸，只要一个人口里相信，只要他们喊一声主耶稣，我们就把他受浸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没有把圣经读清楚。你如果真的把圣经读清楚的话，口里相信，下面什么？心里口里承认，那你下面要怎么样？心里相信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不能说一个人口里相信了，你就把他浸了。你要小心，你这个受浸是埋葬的意思，你不要活埋一个人。他没有得救，没有得救，没有悔改，你就把他浸了，这个你要负责任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什么叫做相信。你只要讲的相信，不是光相信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。如果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烈士；如果主耶稣你可以把它钉十字架，你可以想象它是不爱家。但是不是，他不光为我死，他也为我活。所以一个真正相信主耶稣死里复活的，才真的相信的。许多新派的神学家，你问他相不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你相信主耶稣流血了，他相信，他就是会让主耶稣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是可以说我们天然生命里面天然观念没有的。什么叫相信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相信，你真的相信主从死，你真的相信死而复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才叫相信。死不要你相信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死了就完了嘛。但是什么叫相信？你相信就是说，你相信主能够叫他死，你相信说，你相信我是活，我是生命。你看见没有？很清楚的，主说他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就在现在，他就能叫死人复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明明说这病不至于死，那他现在死了，这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主的那句话意思，最终这病并不至于死。你要根据主的话来解释。那么如果最终不至于死，那么结果是什么？他必定从死里复活吗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在马大的世界里面就死，到了死了就完了，到了死了好了，这下子什么都没有戏唱了，就完了。而且他拦住主，叫你何必多子，你何必去把那个石头打开，他不需要了嘛。所以马大根本没有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点是非常重要。你若信，就能看见神的荣耀，你就看见拉萨路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有信，怎么能相信？那么根据这个上下文，根据这个本文所记载，什么叫相信？相信不是相信死，死是每个人都相信的。你如果真的相信神迹的话，你相信死而复活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可以说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经历。这个尼禄在1942年的时候，就在他这个从英国回来，然后呢，可以说主给他所看见的启示各方面也好，可以说都日正中天的时候，那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他被停止服侍了。那么详细过程我们不去说他。那么当上海教会停止他服侍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可以把一切都放下了。 所以因此这个缘故，当然从此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看尼泊僧人肯不肯接受，肯不肯接受面对这个。他到了重庆，见到江守道金子，他说：“我尊重教会的庄严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教会的决定。凭着尼泊僧弟兄的本领来说，他另起炉灶没什么难的，有什么困难的？你在这条路问我，在另外一条路不一定。虽然在教历史里有太多这样的历史，这样的故事了。”当初这个拉比跟一般军人在推脑子，你结果你有了异端，那么好了，等了七个月以后，拉比另外在一个地方就聚会，拉比有什么困难？拉比讲到有什么困难？另外一个聚会有什么困难？但是你用他告诉弟兄，他说我尊重教会的庄严 ，the sanctity I respect， the sanctity of the church， 就是我尊重教会的庄严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当然就学这个什么，就学这个功课了。那么他很深的感觉，就是天然来说，这下是没有了。除非他另外有野心，另起炉灶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在重庆就有一个弟兄问他，他说：“弟兄啊，你到底有没有可能哪一天你再出来，你再重新出来服侍神的儿女？”他说：“大概是不可能的。”所以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死吗？这是死吗？那如果是死的话，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。为什么那时候人家看根本没有希望，等到从胜利以后回到福州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在古岭买了一块地，然后呢在海关下又买了一栋房子？那弟兄姊妹，他的意思是哪一天如果主在用他的话，这些东西可以主来用的。那么还有弟兄姊妹，在古岭山上他讲了一套的东西，叫做出信造就。出信造就有52题，那其实有人告诉我们，其实他准备了3套，那个只是其中一套而已，那个恐怕是最初性最 basic。 那么也许然后有在中间在高级，中级在高级，可能这样不知道，但那起码我们说那2套没有讲。好了，我们姑且不说它有150个门，那这个50个课啊，这个初性到一个地方50课，那么婚姻啊什么这个每样每样，那么这个非常简单怎么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已经被拒绝，如果今天你已经没有工厂，你就想以信解约已经被裸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你本来是祭司，你满心要服侍，但是就根本没有根，没有这个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已经就工厂现在关门了。这一次不是像当初最早的时候这个弟兄会把他开除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也不是说是当初跟王载龄分开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这次不是，这次和你在一起的弟兄嘛，他觉得弟兄你应该停下来，好了，他就停下来了。停下来，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他是很有恩赐的人，那么现在问你，那应该就做他的神官要场，那应该就好好，那别的什么都不管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那一段被误会，就在那一段被忘记那段时间里面，很稀奇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他觉得主不再用他了，那什么都不必做了嘛。但是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他最少准备了52篇的信息，就是出信造就。那出信造就，你如果读过，还有其他的信息，你读过的话，这个不是一天两天，人没有一个人像天才，你站起来就讲，就是一篇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你每一个人如果站起来能够讲一篇的话，你就证明他背后可能已经花了50篇的时间在预备这篇讲台。尤其如果你读过出信造就，你就觉得为什么每一篇的信息都那么精粹，而且都是好像这铿锵有力，你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的。这个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预备，不知道都在里面有多少的时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等到机会来了，他就把菜给端出来了。那么当他端出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说背后就在人认为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完全死的时候，那你还要做什么？你根本不需要。有很多人就说那我就算了吧，但是没有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那一段好像他什么事也没有做，他在主面前已经准备了许多。他见了一个丁弟兄，就是这个就在那个澳洲的丁弟兄。那个时候那澳洲丁弟兄就问他，那说那你将来要做什么呢？他说我现在，因为他知道，他说我现在回到福州，我要把新月森林重新翻过一遍。所以他老早已经，那弟兄姊妹，他按理来讲，人觉得他不能没有用了，现在所有工厂都向着关门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心中还是想着，为什么在海关下，在这个闽江的附近，为什么预备一个房子？他就想到， 那么如果有一天，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般人能够得着造就，这是可以让主来用的。还有古岭山上，山上的古岭也是这样的。那么就是让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所有生花药厂里面赚来的钱，如果还是属于他的，结果现在他就用在这个地方。他要训练什么人？就训练那些反对他的人、误会他的人呢、啊？就是训练那些本来就不要他的人、啊，那根本没出场，这什么东西？根本就是死了。但有一件事，尼弟兄他学了什么叫死？他什么叫相信？他相信死而复活。所以虽然他相信说主要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凭着自己来说，他已经告诉别的弟兄们，家里来的就问他，他说不可能。的确是死，但是后来就是怎么，他也的的确确是复活。所以在一个非常受限制的环境底下，他觉得他没有完，不像从前一样完全的自由了。他也知道说主粮给我，现主粮给我已经只有这么多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他真的能相信主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他写那首诗歌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你正在拆毁我的建筑。我常常讲，如果有一天我要出一本书写这个诗歌故事的话，我那个封面呢一定是拿那个海关像的从前的照片，从前海关像的那个照片还在，那现在呢杰森弟兄再去拍的时候已经是一片瓦砾了，然后呢你可以看见，就是你背影还是海关像，但是已经变成瓦砾了。那这就是那个时候你有的心情。当他主虽然又用他了，但是你看没有多久，根本好景不长。没有多久以后，他看见的主啊，你正在拆毁你的建筑，我的建筑。然后忠心清心的人一天比少一天。所以他说，他在那首诗歌里面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，让他从我头上养活。所以他只有一个祷告。他说当你在做一切剥夺工作的时候，我只有一个祈求，就是求你把剥夺的手留给我。主听了他的祷告。1956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结果1956年的时候，结果他就判了刑，然后呢从此以后就被关在，其实1952老早就失去自由，然后呢就被关在监牢里面，大概全部加在一起也许本来15年应该放出来，结果没有放出来，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就被捉进去了。明明就是死的，没有问题的，求你留下活的时候，你说主要听他还是不听他？但是就是在1957年，就是他被关进去那一年， Normal Christian Life 就是正常基督生活在印度出版了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自己根本不知道，在将来根本不知道，这本书成为了在基督中间的最畅销的一本书。现在不知道发行了多少的本子，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书店里面没有这本书，叫 Normal Christian 的正常基督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圣洁？马大学了什么功课？马大所学的功课就是，你若相信，就得看见。不错，所有的建筑都拆毁了，但是最后你要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不是相信死，信心就是相信死而复活。但这很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吧，你怎么安排你的时间？你明明叫一切都没有希望，你还在那里一天到晚在那暗中在那里准备讲台，准备。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误会，我们觉得你将要讲到不需要预备。你一定讲到大概也不晓得，你看家里不带讲，就是你没有带讲，那都不带，尤其圣经根本是背的，那么你一定应该是都是这种，应该都是天才，预备都不需要预备，完全错了。你不错了，你如果知道将来怎么预备讲台，你想想不管一个人多厉害，你如果你看过他在这个是在武林受训的时候训练的，他所那时候所像什么读经之路什么这些东西，就那个时候啊，什么神话语知识的，那么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里面一篇一篇的出来，一篇一篇出来，你以为这个人是天才啊？当然他是，当然给他特别的结构是没有错，但是有没有可能天才连一点都不需要预备？不可能。那什么时候预备？我问他什么时候预备这些东西？那当然就是他被弃绝的时候，当然就是他被忘记的时候。 被摆在一边被冷藏的时候，那么他没有说我另外再起炉灶，他也没有，他就隐藏起来，他尊敬教会的庄严，但是呢就是这一半弟兄们是我服侍的对象，所以等到机会来的时候，虽然是很有限的，在山上的武岭或者在武岭上等等等等，你看他还是把他的功名给出去，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原则。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在我们弟兄身上就能看见基督的荣美，在马大身上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比起主最后在我们上要完成那个神迹，这个神迹大得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什么叫相信？相信乃不只相信死，乃是相信死是真的，在我们身上绝望是真的，那就感谢主。今天呢，你如果真的能相信的话，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常常主给我们意外的惊喜，我们以为什么都完，你相信在那个二十年的监牢里面，你就当然，你当然觉得这还有什么，就怎么样经过一生呢？他不知道说，那他就在英国，就在欧洲所讲的那些信息，结果流传到世界许多的地方去。中国人难得在世界上有一些的贡献，但是起码在属灵的世界上，我们看见说，借着尼托生弟兄的确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贡献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很清楚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若信，就你看见神的荣耀。那如果我们相信的话，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手出去拦阻我们的主。你让他把石头滚开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让他不止等了，故意等了四天，拉撒路果然死了。现在你看见神的荣耀，你让主在那里帮，是让他吩咐拉撒路，结果拉撒路就吩咐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这就是马大所学的，玛利亚也这样。不过不要忘记，玛利亚比马大好一点，在哪里？当他抱怨的时候，他说主啊，你若再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死。但是圣经告诉我说，他是伏伏在他的脚前，你看不一样。你同样是抱怨，马大抱怨，玛利亚也抱怨，但是玛利亚是在主的脚前，在主脚前的清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主的悦纳。今天我们的怨言在哪？为什么许多我们的怨言主不喜悦在哪里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没有听见，全世界都听见。你应该把你心中的苦情告诉主，甚至你心中的怨也可以告诉主。弟兄姊妹，你应该像玛利亚一样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但是那个姿势是夫妇在主脚前的姿势，这样我们就能远。但是我们难处就是，我们藏不住苦，我们藏不住苦情，我们这一人告讲讲，那个人讲讲，所以你就常常跟女师母说漏了漏了。那么女师母说什么漏了？她说恩典漏掉了。许多时候你东讲西讲，就把恩典通通漏掉。你如果不讲的话，你就可以拥有恩典。那恩典的水其实就更多一点，就是那个人讲，你的话能更多就完了。不错，很多人都同情你，但是就是好像是给暗中的同情减少了，其实主的同情没有减少。你能不能把有一些的东西只能够告诉主？那个秘密是你与主之间的秘密，所以等到主安慰你的时候，那个安慰是个特别的安慰。结果呢，你得了这个人安慰，就那个人安慰，就那个人安慰，你都得了许多人赏赐。相对的，好像主的赏赐就没有了。所以君子们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玛利亚学了一些功课。但是总的来说，君子们，当这个耶稣看见他哭，并且看见他与同来的犹太也哭，就心里悲叹。那指着这个玛利亚说，那玛利亚他说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不死。他不光是一面伏伏在主脚前，而且他一面说他是哭的。所以耶稣看见他哭，并且看见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心里悲叹又是忧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很多人解释这一段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爱玛利亚，也爱着犹太。但其实如果更深的来说，其实我们的主的悲叹就是他完全被误会，他完全他根本在一般不认识他的人中间。犹太人不认识他情有可原，但是马大也不认识他，玛利亚也不认识他，多玛也不认识他，他心中悲叹，又是忧愁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要忘记，我们好像一天到晚拥挤我们的主，与主同在，但是也许我们的主是最孤单的，因为在这么多人里面，最少我们这些人应该能与主表同，和主的看法一致的，但是不。然后他便说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，请主来看。然后耶稣哭了。那这里耶稣哭最少有两重意思，一个，当他真的要面对拉撒路的时候，那个哭是为着拉撒路而哭，为着所有因着人堕落犯罪后人都必须要死的这些人来哭。因为我们就很近，他来到地上就要拯救我们，就要拯救我们脱离死亡。所以当他看见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哭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为当我们主看见因着我们犯罪堕落，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死死后被审判，看见这个整个悲剧的时候，我们主当然要哭了。所以耶稣哭了这句话，是我们主抬到地上要上十字架以前，他面对着死亡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哭了，面对着今天所有的人类都要往死亡方向走，当所以圣经说转为转回吧，何必死亡。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，但更重要的原因，你如果仔细去读上下文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这些人都非常爱主，也都求主，求主听他的祷告，他们都不认识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的目的，不只答应我们这个祷告那个祷告，他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，他要训练我们，他要造就我们，然后最后。当然，到了最后最重要一刻，主耶稣就祷告完了以后，就大声的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我已经说过了，主幸好说拉撒路出来。如果主忘记说拉撒路，光说出来，所有死人都出来。但是呢，那一次只有拉撒路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经历是属于拉撒路的，所以这个经历是非常个人的经历，死而复活的经历是个人的经历。如果你真的是拉撒路，你说你要出来，你没有这个经历，你怎么叫你根本听不到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感谢主，结果拉撒路有了一个经历，他真的从死里复活。然后你看很多人为什么来，为什么然后为什么这个到了十二章你看见吗？这个有人给耶稣预备宴席，然后圣经说拉撒路也在主耶稣同坐席的人中间。现在人不光要看主耶稣，他们要看拉撒路，因为在拉撒路身上产生了什么见证？产生了个复活的见证。所以到了十二章，你看见伯大尼最后形成了。什么叫伯大尼呢？伯大尼是马大的伺候，加上玛利亚的香膏、玛利亚的奉献，还有呢，再加上什么？加上拉撒路的见证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，马大、玛利亚说了很多的话，拉撒路你没有听见他讲一句话。他虽然没有一句话，但是却讲了许多的话，那些话乃是他从死里复活的。那么同时，这个也是教会很正常的。你看教会正常的时候，应该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，话都是姊妹说。你看弟兄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这个拉撒路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话都给姊妹说光了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是个正常的情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你看从乐旁取出乐，取出东西来造了夏娃。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，男人是头，女人是心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不能都是头，是一个头就够了，但最少要配上两个心才可以。有的姊妹，所以如果姊妹都做头，那这一定是歪的，然后弟兄都做心，这一定是歪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教会里面，尤其是姊妹们感觉细腻一点，当然教会需要多一些的姊妹。那这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看见是一个头两个心的，那么这个就是教会正常的经历。所以等到这个神迹最后的结果，你看见那个什么，你就看见这个伯大尼的见证就产生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姊妹，你现在能够看见，虽然主教拉撒勒从死里复活，一面听他祷告，一面不听他祷告，但是背后你看见做了何等荣耀的事。所以等到你接下去接了十二章，你就看见今天现在的主能够得着一个伯大尼，而玛利亚所以能够奉献，因为他是坐在主的脚前。 那么而且他就算是失败，就算是抱怨，他也是匍匐在主的脚前。那么感谢主，现在从这里你就看见说，在这些神迹没有发生以前，神已经在他们身上产生神迹。所以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就是犹大尼所代表的。那教会的诞生，教会今天在世界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个神迹，当然跟这个祷告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我想我们下一次这个，所以现在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四个神迹，那么下一次呢，我们就要进到第三组，那就是摊子跟瞎子的故事。好，我们低头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把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为了这些，我们向你低头敬拜。主，但愿当我们回去的时候，虽然我们散去，但你的话永远不过去，紧紧地随着我们。但愿这些话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，好让你在我身上有更深的工作。谢谢你把我们从灵带到灵的地步，也借助了我们学习怎样的祷告，带进更多的神迹，不止在我们的环境上有改变，你也先改变了我们这边。说主啊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但愿你在我们身上动你自己的指头，完成你的神迹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